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72节，讨论的主题是有关于疾病跟感受的问题。赛斯在第九册这段时间已经谈了好几节课有关于感受方面的主题，而为什么在472节又来讨论一次有关于感知跟疾病的问题，是因为曾根罗最近在看时代杂志，时代杂志最近有一篇文章是谈到婴儿成长的行为模式。赛斯是根据时代杂志的这篇论述提出他的看法，不是科学家以为的这种纯粹以身体来考虑的方式，而事实上是以我们的内在自己根据内在成长的需要性来设定自己的身体，来安排自己的健康状态。赛斯在这一节当中提出很多新的洞见，是以前我们还没有讨论过的，所以是一堂非常有趣的课程。我记得在前几次的课程当中，也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我们如果有生命蓝图，这个蓝图是由我们的内在自己所设定的，那一定是不会有错。在这一节当中，赛斯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仍然在发展中的存有，那因此这个内在自己当然会犯错，不但会犯错，而且常常犯错。好比是一个雕刻师用木头来雕刻形象，总是不能雕刻出最好的形象出来，永远在换不同的木头在雕刻。所以并不是内在自己在内在就不会犯错，所以这节是非常有趣的一节。这节是在1969年的4月2日，大约是9:10开始的。赛斯一开始就说，现在你要调试你的身体以整体的模式来进行运转，这里整体模式它用的是 overall patterns， 不是整体的自己。好，你要调整它以特定的方式来做反应，因为它完美模仿了你的灵性以及精神反应，在任何特定的区域集中注意力，都会使神经系统的某些元素倾向于这种特定种类的焦点或注意力。这里赛斯说，这就是你们科学圈子中的一些理解。虽然赛斯没有特别的提出来，但是我在想，这个内容大概就是曾根罗今天看到《时代》杂志的报道所谈到的内容，而赛斯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科学家所看到的观点。科学家的观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适应我们的身体，用身体的整体模式进行运转。如果我们能够适应我们的身体，让它以整体的模式来运转的话，我们的灵性跟精神反应就会处在一种完美的状态。而且我们要在特定的区域集中注意，使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某些元素能够倾向于这个焦点跟注意力。这种观点是以身体为主导，然后我们的灵性跟精神会跟着我们的身体而运转。而赛斯提到的另外一种观点是并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精神跟心理的能量其实是带着我们的身体在走的，重点不是在专注于我们的身体的某些神经系统的元素，而是反而要回到我们的内心。赛斯在这里说，你们所不了解的事情是，某一种调节不仅是对事件的反应，并且是在事件形成中起到作用。我们是倾向于自己去建构具有特定性质的事件，然后我们才对这个事件做出反应，也就是这个事件是我们自己设定的，是我们自己建构的，然后我们才依照我们的建构去做反应。所以并不是我们要适应我们的身体，用整体的方式去适应我们身体的运转， 而事实上是我们先建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我们建构的。假如我们今天有一个不好的身体，不健康的身体，也是我们建构这样的身体，然后才对这个不健康的身体起反应。对科学家来讲的话，一定是说我们没有注意到身体的某些元素，我们没有太多的关注，我们没有去保养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会生病。但是依照赛斯的说法是说，是我们建构那个生病的身体，然后我们依照那个生病的身体来反应。为什么需要用不健康的身体来让我们自己针对不健康的身体来反应？那是因为我们借着这个不健康的身体来当学习的材料。这也就是我经常在讲的，既然是我们创造我们的身体，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那么是由我们内在精心设计一个生病的身体，让我们必须以生病的身体来体验，来学习。所以至少在治疗之前，必须要先体验为什么我们的内在要创造这样的身体来让我们体验事情。假如我们用正面的想法或根本忽略我们的内在的建构动力的话，甚至在这一节甚至以白痴的字眼来责骂取笑我们。所以为什么赛斯是以创造为主要观点，不是以疗愈为主要观点？一旦创造力能够起来，甚至疗愈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各位去想一想吧，这个身体的状况，包括身体不舒服的状况，都是由我们内在自己设计出来的。那如果由我们的内在设计出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来让我们学习的话，要怎么去疗愈我们的身体？或者说疗愈会有什么用？因为不是我们要跟随着我们的身体去调整去适应，而事实上是我们创造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事件，来体验身体的状况，并非我们是生病不舒服的受害者，而事实上是我们创造一个生病的身体来，甚至是以这样的身体状况当我们的生命的主轴。也因为我们以这种主轴才能够达成我们内在的创造。那如果这是内在的主轴，我们又怎么能够疗愈到我们的身体？或者是说我们疗愈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内在方向不合的话，又怎么能够真正疗愈到身体？赛斯的论点是说，一个人如果有任何身体上的病症，要让它显现出来，一旦能够显现出来，因为显现出来的关系，我们才从这个显现当中去了解我们内心里面真正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要创造的方向在哪里。如果我们想尽办法想把它剔除掉，想把它抹杀掉，想把它隐藏起来，那这样的方式不就是抹杀了我们内在所有的创造？我们的内在在形成事件，不是因为事件造成我们是受害者。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这里就是赛斯所说的，这是我们所不理解的事情。我们不是要去调节，不是要去扭正某些事件，而是我们在形成这样的事件，我们在形成我们自己不健康的身体，生病的身体。我们预先设定好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再对这样的状态做出反应。甚至说你还帮助维持并形成的适合你自己特定性器的建构以及其他的事件。换言之，如果我们今天的身体不好，不但是我们形成它，而且我们还帮助维持不是那么健康的身体。赛斯在这节课以针当例子来说明，他说针你必须要了解到，不是你的母亲对你产生的影响，而是你借着你母亲的特质来形成你的状态。当然这样的说法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大冲击，我们要怎么去了解我现在的状况，我受到伤害，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身体生病，这些都是我不但形成它，而且我还帮助维持它。形成跟维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适合我们特定的性器的建构以及其他的事件。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 根本就没有受害者，我们不是身体的受害者，我们不是环境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一切都是我们特定的去把它形成，我们形成这样的状态，然后再经验这样的状态，以取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以便完成我们的前习图的完整。在昨天我们上课的课程也提到赛斯的转世经验，每一次的转世经验都是那么样的不完美，可是这些不完美正是赛斯内在的设计。假如今天设计一个完美的转世经验的话，赛斯是不会学到任何东西。赛斯在这一节课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不可能去形成一个没有困难没有缺陷的人生。对有肉身的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似乎是去拿一个石头来砸自己的脚。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拿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就看赛斯怎么解释给你听。赛斯在这里说，我再说一次，我不是象征性的说，你所不了解的神经系统中非常确定的部分，就是从你这里发送出去的脉冲，并且以你发出去的脉冲去形成事件，然后你变成这个事件的接受者。所以真的是我们去形成一个大石头，然后再把这个大石头往自己的脚上砸，这就是赛斯现在告诉我们的事情，而且不是象征性的说。他再重新的强调一次，是我们自己的神经系统非常确定的部分，从我们这里送出去脉冲，然后回过头来形成事件，然后我们再变成事件的接受者。这种说法你说奇怪不奇怪？如果这种说法的话，各位，你要怎么样去治疗你的身体？根本不是治疗的问题嘛，因为是我们送出去的脉冲去形成我们现在的身体，而我们以形成的困难点来让自己去体验。我们遭受困难，我们会说啊，这个是引经入瓮，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引经入瓮，不是因为事件的关系我们受害，而是我们自己根本就是作茧自缚。我们怎么样去形成这样的状态呢？怎么去形成外在的事件？赛斯在这里解释是说，当然存在着大量的其能量来自于许多个体的灵性池的建构，也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灵性池，而跟我们玩对手戏的我们的亲密关系人，或者是跟我们所对应的对手，他们也有他们的灵性池。灵性池就是池塘的池，我们以这样的一个灵性池向外投射我们的脉冲，而不管是我们也好，或者是这些跟我们玩对手戏的朋友们也好，因为大家都是倾向于行动的一个特定区域，所以这一切都是被预先设定的，我们是设定好了然后再来玩这一场戏。你要被他撞一下或你要被他打一下，那是我们以我们的灵性池倾向于这样的行动的特定方式，然后以这种预定的方式让这件事情发生。因此多方面的个体群组都会集结在一起，这帮助形成并且维持了我们实相的特定的区域，或者是说让特定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跟这些群组一起来预先设定这些特定的区域啊？这里赛斯说，这无关于你是否清醒或睡眠，不管是在清醒或睡眠，这样的行动都在继续进行，并且以高度相关于梦境形象和建构的方式来建设。这就是赛斯经常在讲的，我们在内在的层面去应征这些事情能够达成的对手，而且不只是在梦中去应征，我们清醒的时候一样的这些行动都会继续进行的。进行的方式是以梦境形象的建构的方式来建设，而我们对某些活动没有反应，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激活在我们之内的这些交感神经的途径，这些都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够了解，是存在着我们所不能反应的这些活动区域。这些活动区域我们为什么不能反应，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活动的 其实没有交感神经的途径。用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并不知道原来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建构活动。但是即便如此，在肉体大脑之内已经潜伏很多的种类一般不为所知的活动的可能性。我们在大脑里面已经知道一些已经潜伏在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些活动的可能性的知识。因此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利用物质的系统在表达着他自己对这个物质现实的倾向跟想法，也恰恰是内在自己在展开这些创作的工作。赛斯在这里说，恰恰是内在自己展开了这些你正在阅读有关于婴儿成长文章中所说到的行为模式。罗在这边注解说，赛斯所说的这些婴儿成长文章是指最近在时代杂志发表出来的文章，也就是在上课之前所提到的以科学家的角度在思考的，我们必须要跟随我们的身体做适当的调整。但是赛斯的说法是说，这些展开总是从内部发生，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的环境做出回应的信号。今天刚好也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想请教曹老师一个问题。我前几天突然间若有所无的发现，我的情绪并不完全来源于当前表现的这个我，比如我对一些事情的不好的情绪，假如深挖一层后会发现对真与假、实与虚的在乎，但更深的还没有挖，但这个情绪按理不会在这段时间出现在这些事情上，而且这些事情好像也是配合一样爆发式的欢涌。我知道这些都是我显现出来的，但是逻辑上不应该是这样。还有同一天偶然点燃的包含了解姐姐知道的你的视频，不知怎么的，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时恍惚一个感觉团，也有可能是灵感转瞬即逝，像是搭配好的情绪是我的，这里指的是小我，而情绪的制造不是我的，这里它还是注明是小我。看到的事物是配合引导情绪焦点的，没由来的，不知道怎么描述，就好像有人在操控我的情绪的导向，但是其要我自己觉得这是我自己把情绪以及后续的焦点导向过去的。情绪来的既合理又诡异，且不受自己控制，有意识的把视角拉出来抽离，没多久又掉回去，反反复复，用你最在乎的一切让你专注去体验负面的情绪，并且给了你姐姐知道。但人的情绪中很难套用姐姐方法，只是要我纯粹掉进去去体验。显然这位朋友他在体验上是比较敏锐一点，他知道不是他自己在想要体验这样的状况，而是有一个内在的推手，有他的内在自己在创造事件，在引他进入某个体验的状态。如同我前面所描述的，不管是我们在清醒或者是睡梦当中，这样的行动都继续在进行，而且是以高度相关的方式在建构，只是我们对这些活动没有反应，或者是我们根本还不了解我们内心现在所激活的交感神经的途径。我们这位朋友只是他能够进入这个交感神经的途径，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我们还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并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知道很多我的朋友都有同样的体验，稍微晚一点就会有一个朋友会分享他个人的经验。这里赛斯也是在讲说，其实如果我们稍微敏感一点，稍微努力一点，稍微注意一点的话，我们的大脑也可能潜伏着这些尚不为人所知的活动。的确我们是倾向于自己去见过具有特定性质的事件，然后我们当然会对之反应，对一些特定的感受我们 先设定好了，然后才让我们自己以这种方式来体验它。从我们的内在自己的神经系统去发出那些脉冲，而这些脉冲去形成事件，然后由我们再从这个事件当中去接受这个脉冲所得到的感受，变成一个接受者。有时候我们只是没有觉察而已，而事实上是我们被纯粹拉进去事件去体验这种感受，这种感受有可能就如同这位网友所说的，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情绪状态。当你感觉到内心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在体验被拉进去体验这种负面的状态的时候，通常你的身体状态也是处在一种比较负面的状态，也就是不只是你在心理上有那些负面的感觉，而事实上你的身体应该也在那一刻同样的感受到那个身体上的比较低落的身体能量状态。而所有这些展开总是从内部发生，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的环境做出反应的信号。所以世界是有同步性的。正好今天的课程回答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那么内部自己引起的身体挑战似乎并发进一步的身体活动。这里我为什么说内部自己不用内在自己，因为它的原文是用 interior self， 而在这一节的其他部分都是用 inner self。 这里用内部自己应该指的是所有不包括外在自己的其他我们内部的部分，比 inner self 可能要多一点。对于任何发展的促进以及潜在行动的动力，就在未出生的婴儿初始的时候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这里赛斯提到孩子的第一次迈步就潜伏在婴儿眼睛的第一次闪耀之内，因为事件就像花朵开放的花瓣儿一样的跟随。因此不是我们教孩子走路，而是孩子的内在会以花瓣儿开花那样的，自然就会到那个时候，婴儿的内在自己就会引导婴儿去迈开婴儿的第一步，自动的去迈开第一步的这样的行动会在婴儿的眼睛当中第一次闪射。这就是作为内在自己把一直潜伏的东西物质化为物质现实的展望。所以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在推动外在的身体行动。那么有没有一些事情是内在自己是不想推的，或者是完全没有兴趣推的，或者是根本不会推的？当然是有啊。赛斯在这里就说，现在有可能内在的自己在其中根本不感兴趣的区域，也有可能存在着内在自己在其中所不精通的领域，就是他不会做。那么如果是这两个状态的话，他没有兴趣或者是他根本不会做的话，当然对外在自己就不会以这种行动方式来行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一个发展中的存有，而不是一个制成品。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一个存有，可是是一个发展中的，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还不够完整，也因为正在发展，所以才需要创造一个外在的自己。而从个别来讲的话，物质实相的整体概念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经验在我们所特定系统之内的弧线。其实我们的内在自己也是一层包含另外一层的，对最接近我们外在自己的那个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不是十分完整的制成品。一直往内推的话，一直到一切万有，一切万有当然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制成品。如果一切万有是一个完整的制成品的话，那么一切万有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一旦完美了就不再会有行动，行动才能构成本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所以根本不可能有完美的事情。以佛教来讲的话，佛教所提到的那个涅槃的境界，只是不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上行动，而是移到更高的其他振动频率的实相行动而已，并不是从此就安息不用行动了。所以这里赛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就随着它生存的实相认识它本身，也只好利用它的生存来认识它自己， 以行动来造成本体的存在，在许多的情况下，它会浮现出一个新的世界。由于包括了学习的过程，这就可能存在错误。这就是前面我说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会不会有错误？当然会有错误嘛，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在学习的过程嘛。那内在自己的内在自己会不会存在错误？当然也会存在错误啊，因为如果不是在学习，就不需要有行动啊。那如果不需要有行动，本体就不存在啊。所以这里才会说，内在自己随着他自己的生存去认识他自己，而浮现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以这个状况来推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而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世界也还存在，这就表示一切万有还是在学习，还是可能犯错误。上帝如果不需要学习，那他为什么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之所以会浮现一个新的世界，就是本身借着这个新的世界去认识它本身，而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而只要在学习的过程就有可能存在错误。所以以这个推论来讲的话，上帝是不是在学习？很肯定的，上帝是在学习。那么上帝会不会犯错误？很肯定的，上帝是会犯错误的。就以圣经来讲的话，上帝有没有犯错误？当然有犯错误啊，要不然的话干嘛要把人类全部都毁灭掉？因为他所创造的人还不够完整啊，还在继续学习啊，所以才会有诺亚方舟啊。一个雕刻家之所以把自己的产品毁坏掉的原因，就是认为自己的产品雕刻的还不好，所以他不需要这样的产品，作品能够完成啊。这个答案也是非常肯定的，也就是永远都不会完成，因为只要完成的那一天，连本体都会不存在。一旦不想创作了，就没有能量，一旦没有了能量，就不可能产生意识，一旦意识没有产生了，那么就没有事情是在变化的状态，一旦没有变化的状态，就是没有任何的能量，是一个死寂的世界。以这个观点，各位去思考，连我们的内在自己都有错误，连一切万有都有错误，所以我们今天才有新的世界仍然在进行着，在学习着，那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就如同我昨天在介绍赛斯的转世过程，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听赛斯的转世似乎在讲笑话一样，为什么赛斯这样伟大的高龄会有这样的转世经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完美是不可能的，我们透过很多的错误在学习。了解到这一点，我觉得可以放松我们自己，允许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能够有错误，因此也就会放松对别人的要求，也会允许别人有错误，允许别人不完美。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多存一些爱，更能包容我们自己，更能包容我们周边的人，因为连我们的内在自己，连一切万有都在学习，都在尝试错误，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错误呢？别人怎么可能完美呢？我们不但会犯错误，而且错误是有学习的价值的。赛斯在这里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包含了错误，不过任何有缺点的建构都会被内在自己利用在一个回馈的系统内，并被作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一点，赛斯就在告诉我们说，不但错误不会真正产生严重的问题，而且是利用错误来回馈我们的内在系统，变成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一生一世的轮回转世，不是每一生每一世都在尝试不同的角度吗？而所尝试的不同角度也一直在发生新的不同的错误，而在不同的错误当中，我们的创造性不断的在往前移动。所以我们的内在的确设定了很多的系统，而我们的系统不是最初级的系统，但它是最基本的系统，它是内在自己随着特定的基本事实熟悉它自己本身的一个途径，也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很能够让我们的内在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成长的途径。 因此他在各种转世中带着各种性质的问题，并带着不同的情况为本身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环境。这里赛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赛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并没有尝试形成没有挑战的生活条件或生命的条件，而事实上是恰恰相反，我们的内在会故意的去形成挑战我们的生命的条件，创造我们的人生难题，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挑战，正好是让我们的内在自己习惯他自己的能力，他正在习惯他本身的能力，也正在利用所形成的事件来学习如何使用这些他们的能力。以这种赛斯的论述方式，我们就能了解，你怎么可能在人世间，在你的生命的旅途当中都不会受到一点挫折，即便你是咬金汤匙长大的，即便一辈子都是福禄寿喜，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会去形成不提供挑战的生命条件的，而且是事实刚好相反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想尽所有的办法，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的挑战，充满的戏剧性。就好比各位你去看电影，你会去选择一部电影，从头到尾就是两个人一点事情都没有，天天无风无浪，只有吃饭跟睡觉，没有任何挫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这样的电影你会去看吗？我们要看的就像007那种电影，随时每一刻都是在紧张悬疑的状态，整部电影在每一刻都没有冷场，充满的刺激跟惊喜。而我们的内在在设计它的转世投胎的人格，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设计的。这一节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不可能完完全全平顺，没有任何事情，也不要去期待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波折的。我们不但会发生错误，而且我们一定有生命上的挑战，我们不会完全如意，因为如果完全如意的话，我们就学不到任何的东西。我们真的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在这个人世间，而是来这个人世间，我们要体验新的挑战，因为有新的挑战，我们才能够表现我们内在的能力，才能够激发我们全部的潜能。我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学习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能力的。赛斯继续说，在故意利用破坏性的能量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赛斯自己问自己答，他说，故意利用破坏性的能量是通过利用它发现问题。对我们外在自己来讲的话，我们太害怕有这种破坏性的能量，可是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是通过利用这样的破坏性能量在发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而且我们的内在自己完全知道他自己，并且知道他的同伴们不可能有任何的毁灭性。那么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有目的的拒绝侵略性的发泄途径，而产生创造性的精神能量，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这个赛斯的自问自答刚好是跟前面的那个自问自答是相反的，也就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故意去剥夺那些攻击性的状态而产生建设性的能量。那为什么我们的内在又产生建设性的能量而除去的那些攻击性的能量呢？刚才第一个问题是破坏性的能量是要找到问题，而第二个问题是说，那么用建设性的能量去拒绝侵略性的途径，那又怎么样呢？赛斯的回答是说，要发现出口。那么各位你看，发现出口跟找到问题只是前面问题的延伸嘛，用破坏性的能量去发现问题，再用建设性的能量去找到出口。一旦我们发现了问题，我们当然要去解决，而这个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建设性的能量来拒绝侵略性的发泄途径，然后因此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出口。第三个问题是说，那么如果自己就好像是一种侵略性的冲击，自己变成所当其冲，是一种攻击性的能量，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感觉到自己就好像是侵略性的冲击成为的东西吗？赛斯的回答是说，用这种方式的话是可以形成另外一个生命状况，并且找到答案。所以这里包含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破坏性的能量，一个是建设性的能量，一个是冲击性的能量。这三种能量，赛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三种能量都是为了要找到答案，要创造另外一个生命形式。赛斯自问自答的最后一个问题，赛斯说，那么我们的内在所掌控的能量要有多么强大，多么有力，才是在使用它的能量，才是在让能量听它的命令，怎样才是对能量最好的利用呢？赛斯说，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是必要的，因为内在自己就是由能量所组成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由能量所组成的，那么内在自己的所有的应用都在使用掌控这些能量，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要怎么掌控能量的强大，要多有力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内在本身就是能量所组成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内在是由能量所组成的，所有的能量当然都听命于我们的内在，内在所想要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最好的利用。而且既然我们的内在是由能量所组成的，我们从内在的宇宙法则看到第二个宇宙法则是能量转换，我们的内在永远可以用它的能量去转换成物质的形式形态。由于能量可以转换，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可以在任何的其他行动的领域，把自己的想法跟情绪可以立刻转换成所要见到的结果。我们在物质实相，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当然根据我们的意愿去完成，而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一样，我们的内在自己比我们更强大，因为它是由能量所组成的。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任何的想法就可以立刻转换，然后达到所要见到的结果，跟我们在外在自己的情况有几个地方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是不存在时间跟空间的间隔，都不存在，没有时间的间隔，并且不存在如你所知的肉体的躯体。刚才不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由能量所组成的吗？那么既然由能量所组成的，就没有躯体嘛。那我们在物质世界是有躯体，而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躯体会让我们有死亡的威胁跟身体上的痛苦，而我们的内在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我们的内在自己虽然没有肉体形式的存在，但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还是有形式的存在的，只是这个形式存在是以能量来组成的，以灵体的方式来组成的。然而恰恰是如此的结构的身体机制，所以它能够承受许多错误的冲击。它们没有肉体的身体，虽然它们有灵体有形式，可是不像我们肉身的自己。因为我们有肉身的自己，所以老子所说的贵大患肉身，我们生怕自己的身体生病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会产生疼痛的感觉，死亡的威胁。这些在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它的形式是没有这方面的冲击的。也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冲击，我们的内在自己是可以承受更多的错误，并且把它本身从当中解脱出来。虽然这有时可能不是看起来的情况，不过就我们的感受来说，在许多方面我们就是处在一个慢动作的世界当中。在未知实相，赛斯也用同样的形容词。赛斯说，如果意义单位跟意识单位相比的话，我们的意义单位就好比是蠢货一样的慢。我们在使用粒子，而在使用粒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速度当然是非常的缓慢，不是像波形在流动那么快速。所以我们的感受，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对内在而言是像慢动作的世界。这里赛斯说，你们的身体很像一个雕刻家，或者是一尊永远不会完成的雕塑。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它的第一个 式样上尝试各种不同的创作性的技巧，但结果总不是最好的。但雕刻家不会依赖他的作品，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会完全依赖我们的肉身的自己。他雕刻我们的肉身，就好比一个雕刻家在雕塑一个塑像一样，只是一尊永远不会完成的雕塑。一旦完成了，本体就不见了，所以它一定不会完成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尝试各种不同的创作的技术，结果并不总是好的，而且我们的内在自己永远知道他有其他的机会去创作他的作品。我们的内在自己永远有其他的作品。各位，我们从这一节看到赛斯给我们很多我们不曾经去思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人世间，就不会没有问题，而且是我们内在所设计的问题。我们会不断的尝试错误来完整我们自己，但是也永远不会完整。我们内在自己会有创造性的能量，也有破坏性的能量，也有攻击性的能量，而不管用什么样的能量，最终只是要发现问题，找到问题，以及使用能够掌控的能量。既然戏剧总是会有张力的，我们的人生也永远会充满的张力。不管你的状况是多好，不管你的修行是多高，我们的困难总是会在的。但是现在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就单纯以一个能够以爱的方式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对意识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棒非常有意义的体验，都是创造性的体验。就一个最简单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喜欢我们的环境，我们喜欢我们的生活，我们爱我们自己，也去爱我们周遭的所有人。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好的态度。我们不是在维持不发生任何的错误，我们也不是在维持我们的频率要多高，修行要多好，甚至也不是一直在盼望着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人世间的轮回。因为我们之所以来这里，就是为了要学习。在这里赛斯先喊暂停，让罗能够休息一下。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今天的课程。我们下个星期就从雕塑家不会依赖他的作品，并且雕塑家知道还有其他的作品。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